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使肉之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之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之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之，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之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之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呢、啊，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 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说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
敦煌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殷、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时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经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 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抄写经卷有功德，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说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1-2年可以完成。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2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呢，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 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哎，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了佛说法这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得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个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得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哎，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 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的就是艺术真实。
第九十六窟始建于延载二年，主尊为已座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风姿时，许多人都会联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男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其实我们要想，那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是啊，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看，多好。这个土越啊，
密度越大，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或者它做水的雕塑越结实。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哎，比如加一点弄脑
筋，放一点蛋清嘛，适当加一点盐，
对，
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你们赢了没有？这每一刀子泥都有棉花就行。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 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 15.6 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状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尔州，沙州归属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2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有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1528年至1714年的近200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 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三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2年写的，这写着延昌2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 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金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是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树鸿先生守在莫高窟的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常树鸿以后比如以常树鸿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1000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 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